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7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文章题目是如何看待强制疫苗接种方面的一些细节及一点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9日。以下是如何看待强制疫苗接种方面的一些细节及一点思考。第一部分，以下几个国内的官方文章链接也许可以帮助到大家，但是访问时请大家使用日常用的手机或计算机。一、中共国卫健委的要闻。在7月16日的文章，国家卫健委再次明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遵循自愿原则这篇官方文章中写道，近日多地基层地方出现了不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不能出行、不能进商场、不能出摊、不能进医院，以及未接种疫苗的公职人员停发工资等通知，使得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以保护自身的预防行为遭遇了各种尴尬。事实到底如何？记者从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了解到，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的基本原则。其实，对于使用强制手段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现象，国家卫健委一直给予重视。今年4月1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曾表示，个别地方在疫苗接种工作中出现了简单化，甚至一刀切的情况，这种做法必须坚决予以纠正。以上是官方文章，国家卫健委再次明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遵循自愿原则这篇文章中写的。这说明新冠疫苗是自愿接种，不得强制，也说明了强制接种或威逼利诱的做法是错误的，违反中共国关于疫苗接种的原则与要求的，是违法的。二、中共教育部紧急通知。在教育部8月3日的题为教育部再次印发紧急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暑期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这篇官方文章中写道，提升师生接种意愿，在知情、同意、自愿的前提下。第二部分，未成年人接种方面的部分细节。未成年人接种方面需征得被接种人及其监护人的同意，而且接种疫苗需监护人陪同，监护人仅包括父母亲、祖父母、外祖父母，其余亲属需持有受种者父母与其签订的委托其负责并同意承担受种者新冠疫苗接种的相关事宜和责任的授权委托书。接种时必须提供监护人一方的身份证件、本人的身份证或者户口本，更重要的是必须有由监护人签字的新冠疫苗预防接种知情同意书。由上可见，监护人一般主要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保护起着极大的保护作用。第三部分，疫苗接种的知情同意书或承诺书隐藏的罪恶。打新冠疫苗必须签知情同意书或者承诺书，但是这里藏着不可告人的内容。有国内媒体把承诺书称作霸王条款。知情同意书或者承诺书其中的大意是，一是打完疫苗后不保证不会感染新冠病毒，二是打完疫苗后的任何不良反应后果自负。第四部分，接种当前中共新冠疫苗等于充当小白鼠。普通药上市必须经过3期临床试验，最少需要5年的时间，那么疫苗就要求更高，从研发到上市使用需要的时间更长。因为新冠疫情发展得太快，所以1年时间搞的疫苗被紧急授权，但是也带了天然的免责条款，属于附条件批准的疫苗。打了这样的疫苗，说好点是个志愿者，说不好点当个小白鼠。新冠病毒一直在变种，当前德尔塔已经大面积流行，甚至德尔塔加也出现了， 即使国外的据称 90% 以上有效率的疫苗防护效果都在大大降低，降到 60% 左右。但中共宣称的有 50% 至 70% 防护效力的中共国疫苗就更糟糕，基本无效。而且当前疫苗是针对第一代病毒而研发的，打了这样的疫苗还有用吗？只能害人。第五部分，一点思考。大家一定可以从中共国卫健委教育部的文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国内所有的强制打疫苗的行为及其造成的各类后果他们都不承认，造成的后果都可以甩锅，而且他们也在疫苗接种的知情同意书或承诺书中埋下了伏笔，让接种受害者无法追究其责任，无法追偿。其实他们怎知其所有的故意模糊不清的受益行为或者公文给其下属机构和各部门留下了极大的权力和犯罪的空间，所有造成的伤害都将被上天记录追责。据我们了解，其实各个地区的知情的政府机关以及医院、生物研发公司等都心里很清楚，采取一些办法来应对，包括告知亲友尽量不打疫苗，但是很多机构组织出于保全保职位，无知的在恐惧中，在利益的驱使下丧尽天良，暴力推行中共病毒疫苗。所以这个事情的背景我们需要了解，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有了人这边的与之沟通的可以讲出的合理的理，只要正念在，就可能免于被邪恶利用，也能保护未成年的大法小弟子。同时这个事情的本质和过程还交融着我们讲清真相的一部分，可以借这件事情让那些不明真相的组织打疫苗的各类工作人员了解其行为是违法的，了解疫苗真相，也了解大法的真相，救度可贵的中国人。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常人社会强制打疫苗的修炼过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8日。近日看到明慧网关于打疫苗的交流文章，也想将自己和身边同修关于面对常人社会强制打疫苗的修炼过程和同修交流。前段时间单位下发通知要求打疫苗，并有专人每天询问登记并上报打疫苗的情况，社区门口小喇叭也整天播放着要求打疫苗，社区人员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还几次给家人打电话询问。面对常人社会看似软磨硬泡强制打疫苗的环境，我经历了四次修心的过程。第一次，部门传达上级通知，要求人人打疫苗，要求每天上报打针情况。我心里想，我是修炼人，我不打。单位负责登记的人，第一天问我是否打疫苗，我说没打。之后几天问其他人，就不问我了。同事陆陆续续的上报打了疫苗的情况，一天又问我，我说没打。他说，快打吧，最后都得打，现在出去吃饭都要看是不是打了，不打就得到医院开不能打的证明。另一同事也说，他母亲患癌症，都得上医院开证明不能打。我听了虽然没有动心要打，但是心里总觉得还是有点漏，不是很有底的感觉。第二次，为什么会感觉不是很有底？我仔细找找我不打疫苗的原因，根本是为什么不打。是不是有怕疫苗对身体有伤害的因素？从法理上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身体是被师父净化的，而且疫苗的毒素根本也伤害不了大法弟子。不打疫苗，是因为我是修炼人，可感觉我是修炼人不打疫苗，这个理由既不好直接和单位人说，有点担心给信神底线很低的众生造成误解，又感觉这个说法好像也不是很站得住脚。再深挖这个思想的来源，我不打疫苗，基点是站在我这儿，是站在未思的基点上出发的。 那么基典怎么就能归正到大法的要求呢？应该是大法弟子不打疫苗，我是大法弟子，所以我不打疫苗。这时感觉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一点升华。但是工作环境中，同事们每天都在议论打疫苗的事，偶尔会被带动着想，要是领导问我，我怎么回答呢？我在修炼前有心脏病，我就用这个理由吧。第三次之后几天，有两次感到心慌难受，出虚汗哆嗦，而且表现得比较重。这个现象引起了我的警觉，怎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是哪方面行为或想法出了问题呢？我回想着近期的一些想法和行为，忽然想到曾经有过一念，如果领导问我，我就用修炼前有心脏病的理由搪塞过去。我着实一惊，我这是修炼吗？修炼是要扎扎实实的过关的，我这是常人的糊弄事啊。修炼人这样思考处理面对问题的方式，众神能认可吗？能被新宇宙认可吗？是师父教给的吗？用病的方式，不管是不是以前的病，用这种方式达到不打疫苗的目的，那是修炼吗？这个想法不是真我发出的，还是旧宇宙中以我为中心，为了维护自己想要什么而采取的已经变异的办法，而真我没有分清它，还求来了心脏病的状态。想到这里又顺着想，那领导问我，我怎么回答呢？忽然我一转念，为什么要想领导要问我呢？这不是求吗？是每天看到听到的是领导要问要找，那是常人的事情。大法弟子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的，这是大道无形的修炼形式决定的。大法弟子修炼的路都是由师父安排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现在在常人社会中，是因为有助师救度众生的使命在身，而不是要解决自己在常人中遇到的什么难题。常人社会中的事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根本就没有关系。想到此，感到此刻在自己的空间场已经不存在打不打疫苗的问题，也不存在领导问怎么回答了。我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不允许旧势力操控众生对大法犯罪，不允许旧势力操控众生再问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没有任何关系。从那天认识到这一点，单位没有任何人再问我打疫苗的事情，每天问其他人，好像我已经不是他们的一员了。第四次，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好像打疫苗的事情已经不存在了，自己也感受到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下，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是走出来了。一天和一个人正在一起说话，他电话响了，是社区打来的，问他是否打了疫苗。他说身体因素打不了，社区要求他打不了得到医院开证明。他激动地说，开什么证明？跟谁证明？为什么要跟你们证明不能打？没时间，本来还想打的，让你们老这么逼着也不想打了。他生气地把电话挂了。我很欣赏地和他笑了笑。回到家，我还回忆着很欣赏他的情形，想着想着突然意识到那个欣赏的笑很不纯。向内找，很长时间没有打疫苗的相关信息能引起我的思想波动。今天为什么在我面前出现这个事情？我为什么会很欣赏的笑，还会刻意地去回忆那个情形？想到这儿，我发现我的空间场中还有对邪党恨的因素与生命。那个生命看到别人把社区人员训斥了，占了上风，就产生了欢喜，表现出来是对那人的表现很欣赏很满意。就像原来在常人中感到有人替自己出了气似的欣慰。找到这儿，心中对师尊无时不在的慈悲点悟与看护充满感恩，感恩师尊让自己的执着心暴露出来，并点悟弟子找到他修取他。一次我们三位同修在一起就是否打疫苗这个问题的修心过程进行了交流。我们三位同修都没有打疫苗，其中有一位同修是年轻同修，经过了家庭单位的双重强迫也走了过来。家庭中表现出来是学校老师利用孩子让家长打，老师也不止一次打电话问家长，家长不答，孩子的压力都很大。单位领导也说过几次，同修都没有动心，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在我交流到，我想以修炼前有心脏病的理由搪塞我不打疫苗，而招来了心脏病的状态时，两位同修同时意识到了他们存在同样的问题。年轻同修说，近几天总感到头沉沉的，好像有什么东西似的。交流中，他想到前几天有人问他为什么没打疫苗，是有病吗？他没回答，但心里也没否定，好像是默认了那个理由。年轻同修找到这个不正的思想时，他说，好像头沉沉的感觉没有了。老年同修说，怪不得我这几天肚子上的手术刀口这么疼，手术都好多年了，这几天刀口经常疼。前一阵社区在院里喊人们打疫苗，我就想我不打，他们要来找我打，我就撩起衣服让他们看我的刀口，原来是这不正的念头招来的呀。以上是自己和同修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面对常人社会强制打疫苗的修炼体会，不符合法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打疫苗的一点修炼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9号。看到近日明慧网上强制打疫苗的情况交流，近来我也遇到社区过几天打个电话挨个问家里每个人打没打疫苗，为什么没打，暗示我们要打。前几次我简单的说没打，不需要，对方也没说什么。后来有一次对方追问为什么不打，强制要打的架势，我口气生硬地说了几句，对方就说反正我通知到了，结束了通话。事后我心里很难受，因为看到自己不是一个修炼人应该有的慈悲祥和的心态，向内找自己，觉得不知该如何用常人能理解的道理跟他解释为什么。接下来细想想，从如果自身缺乏免疫力、抵抗力，疫苗里的病毒还起了反作用，让人治病，所以有些人病人不能打，所以说自身有很好的免疫力、抵抗力很重要。中医也讲身体正气充沛，邪不能侵，就不容易生病等，耐心跟他说应该更好啊。几天后又来电话问，我说没打，对方也没问为什么。这几天疫情一下紧张起来，昨天楼下放了个喇叭，反复播放要大家打疫苗的录音，一次次电话催问，渐渐打疫苗好像变成了我一个心病，一听这个喇叭感觉就是针对我来的，心里惶惶不安，怕心很大。我就坐下来发正念，清理自己不好的思想念头，渐渐心平静下来，喇叭也走了。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不能讲真相，像珍惜众生那样珍惜他们，慈悲他们？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会怕吗？他们能强制了我吗？渐渐看到对于打疫苗自己内心深处隐藏的私，渐渐执着于我要怎样，我不要怎样，邪党强制推疫苗，下意识就把具体执行的人当作对立面抵制敌视，感觉强制升级了，私我就承受不了，惶惶不安。也意识到作为个人，他们对我并无恶意，从现在大众的认识角度看，他们是为了大家，为了我不被传染，是为我们好。不考虑这个现实的情况，像我之前生硬抵制的心态，他们感觉被冤枉被敌视是能理解的。修炼中看到自己觉得被冤枉误解而气愤不平，有时魔性都很大，也认识到如果他们因此而做出强制甚至迫害的事，实际我是有责任甚至有罪的，因为我不是用修炼人应有的慈悲祥和，而相反用了生硬敌视的不好的人心对他们，而使他们对大法修炼人犯罪，把他们向毁灭路上推了一把，与我救度众生的责任使命正相反。修炼这么多年，我们都能体会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对于瘟疫为何而来，疫苗的实际情况如何，修炼人都有不同程度但超越常人表面的认识。 目前世间这么大面积的出现强推疫苗的事，通过自己的经历，感觉强推疫苗好像摆在修炼人面前的一道考题，需要我们修炼人在法上按照大法的标准去认识，去要求自己，修自己，去做好，交上自己认真负责的答卷。个人认识有限，不足之处请指正，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阅读明慧周刊，与同修们比学比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9日。今年以来，我每周阅读明慧周刊，修炼状态有了很大的变化，使自己的修炼有了迅速的提高，在此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这方面的体会。第一部分，闭塞视听阻碍了自己的提高。我一直非常重视明慧网，从03年开始，家里就专门买了电脑，请同修装了系统，上明慧网至今。可以说自己的每一步都是紧跟明慧网走过来的。可是近几年，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不正确的状态，静不下心来看明慧网的文章，每天还是按部就班的上明慧网下载每日明慧，可是只关注本地的迫害消息和报道，交流文章只看自己感兴趣的，到后来连本地的消息都是泛泛的看一下，对交流文章有时几天了也没有认真的看过一篇，最后就变成了每天上明慧网把每日明慧下载下来就完了。自己也意识到这是自欺欺人，同时自己的修炼状态也感觉像到了一个瓶颈，有时看似很认真地找自己的执着漏洞，比如认为自己某个方面需要提高，就专门在明慧网搜索这方面的文章看，然后做一些改进，可是好像改观并不太大，该怎么突破呢？有一天师父点化我看明慧周刊吧，结果几天后就有老年同修找到我说，问我能否每周给他们提供几本明慧周刊，我们那边有好些同修都上不了网，大家想看周刊当然是好事呀，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也意识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我也该提高了。第一周做好周刊后，捧着明慧周刊，心里有一种很珍惜的感觉，这时家人同修说他要仔细看看周刊，其实家人同修每天的每日明慧都看得很认真，提高也很快。我也捧着周刊，决心静下心来好好看一看。可是因观念阻挡，只看了修炼园地那部分，对前边的时事新闻、大陆综合都不关心，觉得海外正实法离我有点遥远，大陆其他地方发生的事好像也没在自己身边，也不重视。但是家人同修看完后却对我说，他从头到尾一篇不落的看，对他提高帮助非常大，要具体说还不太能表达到位，要自己看了才知道。我很震惊，于是从第二周开始，我也从头到尾一个字不落的看明慧周刊，这一看真是醍醐灌顶，受益良多。第二部分，看周刊真正明白了比学比修。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比学比修呢？其实我还真没有好好想过这个问题，我身边的同修近几年常接触的不多，有的同修不常接触，偶尔在一起交流，能交流的面也很有限，不知不觉的就形成了一个小圈子，抬头低头的就是这几个同修，一说比学比修，就成了下意识的和这几个熟悉的同修去比了，时间长了连这几个同修都不比了，陷进只有自我的这个套子里，还自己认为自己不错， 现在想来，觉得自己都有点危险了，这不就是自心生魔吗？至于那个认为自己不错的想法究竟是怎么得出来的，自己从来没有理智地思考过。到此刻，我对师父讲的比学比修的个人理解是，首先自己得知道别的通修是怎么做的，别人怎么能够做到，同时再反观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差距在哪里。可是自己一直闭塞视听，根本都不看别的通修是怎么做的，何谈比学比修呢？其次，要把自己放在全世界所有的同修这个大的整体里，去和所有同修比学比修，而不是自己画个小小的圈子，就是这几个同修，咱们几个比学比修。在我认真看了《明慧周刊》后，我感觉自己就像突然到了汪洋大海遨游一般，内心无比的开阔。最后，在同修的身上找自己与同修的差距，找到后实修自己，真正的赶上来。无疑，明慧网这个平台是一个最好的面向所有大法弟子的修炼交流的平台，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珍惜并且用心守护。而明慧周刊就是集一周时事要闻、重点迫害案例及修炼交流的精华，更值得我们用心阅读。其实几年前自己也是每期明慧周刊都认真读，那时提高的真的很快，尤其正实法的事做得也很主动，有些也很有成效。可是修炼不能满足于一时，要一直保持勇猛精进，要一直保持谦卑。后来自己人心起来了，这一滑还真是滑了好远。这半年来，我在每周认真阅读明慧周刊的同时，真的发现了自己好多没有意识到的人心与执着，找到了自己的差距与不足，而另一方面也感到自己渐渐融入到了全世界大法弟子正实法的这个洪流中，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么孤立的一叶小舟了。第三部分，找到并去掉自满心。我发现自己之所以不能够静下心来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我膨胀，自满的这颗心太强了。冷静下来发现，其实自满是很盲目的，不理智，并不是说自己真的是做得很好，或者说即使做得如何也不能够就认为自己了不起，自满也会使自己居高临下，漠视他人。正如我觉得海外同修证实大法与自己无关，大陆其他地区发生迫害也好像事不关己，这样的冷漠甚至麻木已经和被中共邪党洗了脑的世人没有多少区别了。每周的明慧周刊都有那一周海外同修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新闻，有各个国家的同修们是如何帮助大陆同修揭露迫害、讲清真相，以及海外世人们的反馈。看了后，我内心既感动又感慨，真实体会到了大法弟子无论在天涯海角都是一个整体，也感到世人无论国籍、民族、地域，其实都是为了等大法、等创世主而来。这些正的因素使我内心充满希望，麻木与冷漠逐渐溶解。看大陆综合时，发现有的地方迫害还很严重，有的同修还在遭受着邪恶的摧残。我想我不能麻木不仁，不管被迫害的同修在哪个省份，距离我远近，我都会在正念中加持同修，解体一切迫害同修的邪恶。我不再觉得这些与我无关了，我把自己放在大法弟子的这个整体里，感到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以及不能懈怠和认为自己如何。这样也使我自己发正念有了突破，我会记住迫害严重的地区和同修的名字，在那一周有意识地针对那些地方去发正念，解体邪恶，加持同修。修炼园地集合了同修们修炼的精华，每一篇都是同修们无私地将自己的经历及修炼感悟与大家交流和分享，既可贵又难得。以前我还为不能接触更多同修，让同修指出自己的问题而苦恼，看了周刊后，我从同修们的一篇篇交流中 都能看到自己的问题，或者就有那么一句或一些话正好击中自己的哪颗心，哎呀，正是我要找的，或者正是说我呢，当时那种兴奋真是无以言表。这样提高起来，当然比自己闭门造车不知快了多少倍。很多时候自己都有点后悔，怎么早没有好好重视周刊，走了那么多弯路呀。因为周刊是每周一出，这样使自己每周都有收获，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总也过不去。而且每周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每周对自己都是鼓励与促进。比如以前觉得自己每天三点过几分起床晨练，每天才睡五个多小时，而且都是分两次睡，就觉得自己真能吃苦。看了周刊中同修的交流，才发现自己差远去了，简直不值一提。而且作为练功人，练功是天经地义的，吃苦是应该的，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当成什么丰功伟绩的自我标榜，中共邪党才会这样。再看看同修，有的才睡一两个小时，有的打坐一次三个小时以上，这些都让我汗颜。想想自己以前还认为自己如何，真是不知天高，不知不觉再也没有自满了，又明白了比学比修的另一层含义。与同修比学比修，并不是人中的要把谁比下去，要超过别人，自己要比别人强，不是的。修炼人的比学比修，是看到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是要把自己的漏洞补上，着眼点和落脚点都在改变自己，而非超越别人。第四部分，去掉妒忌心。有一次我在周刊上看到一篇交流文章，说的是同修变被动为主动，在清零骚扰中主动找社区人员讲真相。当时自己看了后，冒出的念头非常不好，觉得只是找个社区人员讲真相，多大的事啊。想当年自己还是个学生时，什么公安局、公安厅、省政府、人大常委会等等，为了营救家人同修，什么地方没去过？至于社区、街道办、派出所，十年前自己就和家人同修主动去这些地方向他们讲真相、给材料，还把这些人主动邀请到家里来专门给讲真相。到现在你才去找个小小的社区，也值得写这篇交流？还纳闷怎么还能编在那一周的周刊里。后来自己在静下来的时候，脑子里突然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说，他可以产生人的妒忌心，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我一下子明白了，我这不就是妒忌心吗？同修在面对清零骚扰时，终于冲破了以往的怕心和顾虑，堂堂正正迈出了向来找他清零的人员讲真相的一步，不是修炼中的提高吗？这不是好事吗？我怎么不为人家高兴？看了人家写的交流，还在这里妒忌的愤愤不平。我的表现跟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妒忌心里举的那个小孩打了100分从学校一路跑回家的例子真是一模一样啊。对于妒忌心这个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是这样讲的，这个事情要发生在中国就完了，我打了100分了，我打了100分了，这小孩从学校跑到家，那门没等开开，那屋里已经骂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了100分吗？嘚瑟什么，谁没打过100分？当时我顿觉自己很惭愧，于是真心从心里说，同修你做得真好，我为你高兴，在修炼中你又提高了一步。那时瞬间一股热流，全身上下热乎乎的，身体内外都被正的能量充实着，自己还有点惊喜，之前妒忌看不起同修的那些不好的东西都没有了。再后来我又不断地坚持看周刊，看到同修们对去掉妒忌心的交流， 我的认识也在升华。同修主动向社区人员讲真相，这是好事，我应该为同修高兴，我没有。同修写出了自己的这段经历，交流他自己提高的过程，是对其他同修的借鉴与参考，也是同修本人对大家的信任。我应该珍惜，并且也应该想想自己，而我也没有。这里面不仅有我看不起别人，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妒忌别人的进步的一面，我还发现了这个妒忌会使自己随时感觉像受到了某种冲击和伤害，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只要看到比自己好的人或者事情，就会觉得冲击了自己，随即就会恨表现出好的人或事情来，而这种恨也是毫无理性的。就像打了100分的这个孩子，他通过了努力得到了好的成绩，很高兴地表达着自己的情感，一路喊着自己打了100分了跑到家。其实他并没有伤害到谁，即使中国邻居不能像外国邻居那样为他高兴，为他祝贺，也不至于咒骂他呀，可是却能引来别人在家里就骂上了。反观我自己，即使我觉得同修做的那个事情可能我早已经做到了，也不至于认为同修写出交流稿就是冲击了自己啊。那么我到底是希望别人好，还是希望别人不好呢？细细一想，我自己真吓了一跳，原来自己不仅这个妒忌心强，还有恨，就是共产邪灵那个恨和败坏物质的东西。如果照自己这样，那么谁还敢表达好的东西呢？谁还愿意把自己的经历与体悟拿出来与大家交流呢？因为总是有比自己做得好的人呀。这样最后的结果，那就是谁都不敢好了，谁都不敢表现好的东西了。不带有妒忌心，就我目前的体会，应该是一种对人对事都很平和很友善的态度，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看待别人，既不自傲也不自卑，对自己做得好的方面不故意掩饰或过分谦虚，不吝惜与别人分享与交流，怀着希望大家共同都做好的心，而非显示自己的心来与人分享。对自己的不足和错误不故意掩盖或刻意美化，能接受别人的不同意见包括批评，看到优秀的人或事物真心的认可与赞美，并且见贤思齐，看到不足的人或事物时有一种宽容，真心善意地去帮助与改善，把它变好，而不是嫉恶如仇。对于去掉妒忌心，除了用心学法，多看同修的交流，对照自己之外，我觉得对于身在大陆的同修，还要多听多看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以及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因为我发现妒忌心很强，很大程度上是共产邪灵强加了很多妒忌、恨等邪恶的因素在我们的身体和思想中，把我们的妒忌心给放大了，所以要把这些东西也清除掉。妒忌心伤己伤人，带着妒忌根本生不出善心和慈悲心，带着妒忌心也是无法和别人友好相处的，更谈不上配合。我也很感谢那些不怕诋毁与重伤，依旧怀着赤诚之心，怀着信任，将自己的修炼体会与心得分享给大家的人。感谢同修们的交流，让我看到并知道了自己的执着以及如何去掉它。第五部分，结语。其实看明慧周刊让我受益的方面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再赘述了。我记得周刊里有一篇交流说，同修下载完整的交流文章音频版，在他开车时听，他觉得那样让他的修炼不会出现盲点。我觉得说得太好了，我阅读明慧周刊也是有这个感受。以前挑着看自己感兴趣的，使自己的修炼出现了大片的空白区，很多的漏与执着都发现不了。现在我不再挑选，却在每一周阅读周刊的过程中，把这些空白区慢慢填上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也是一个与所有的同修们比学比修的过程。 在此感谢所有向明慧网写稿投稿的同修们。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